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远程，我们要用 Zoom 来做访谈的远在加州的一位老朋友，邓安琪女士。那么我们先请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嘿、hey, 大家好，我是邓安琪，我是汪爽秋年轻时候的朋友，所以他叫我学姐，其实他都叫我我姓邓，所以那个时候在社团里大家都叫我邓妈妈。anyway， 后来我出国了，我应该说我在矽谷，在加州的矽谷，我不很随俗的成为一个软件的工程师，为了要生活。OK，so 我的职业应该是退休了的软件工程师。
是目前是退休的软件工程师，但是并没有真正的退休，就是在软件工程师方面退休了，其他的方面是退而不休，对吗？
对对对，停不下来呀，怎么办？我想应该算是好事吧。
是证明你还很年轻，因为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他是一个开心果一样的人，虽然大家都叫他邓妈妈或者是邓妈咪，我记得我也叫他邓妈，虽然好像是年纪挺长的感觉，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长得非常可爱，然后又是一个开心果型的人，只是呢他又很喜欢照顾大家，所以才得到这么一个绰号，我认为你说是吗？
可能是，或者是因为有人叫我邓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开始的，有人叫我邓妈了，我就接下来了呗，接下来这个好好的扮演这个角色。所以大家同年龄的朋友们，我们那时候是合唱团的朋友，大家叫我邓妈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给这个孩子取一个小名儿。比如说一个男生，他我们叫他小阿怪，就是所以我就叫说怪儿什么事儿。大概是这样。
对，阿怪不是你取的，但是怪儿是你叫的，是这个意思。
怪儿是我叫的，对对对。
那我现在最好不要问我以前是被你叫做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我们都随俗的就叫邓妈、邓妈咪这样子。
对，我也跟着就收了。后来对于那些小多几届的小人儿、小同学们，就变成孙辈了。
还好我现在是这个女儿辈的，不是孙辈的，对吧？
对对对，有这么有气质漂亮的女儿。女儿辈。
不敢不敢。那么接下来讲到了女儿辈，我也想问一问妈字辈的，就是说邓妈自己是当然已经被称为尊称为邓妈，但是邓妈自己当然也有自己的妈妈。那么对您自己的妈妈来说，你是像一个照顾她的邓妈呢，还是被她照顾的女儿呢？
我猜人家叫我邓妈，一定是我比较成熟吧。anyway， 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呢，我是大女儿，然后三年以后我有了一个小弟弟，可是的 弟弟当然比我宝贝，所以我自己就让我自己要很懂事，就一副那个很懂事的样子，就越来越懂事。那长大以后来美国以后，是我把我的外婆，因为从小呢，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妈是独生女，所以呢，外婆照顾我很多，所以跟外婆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我来定居，就是毕业了，成家生子，刚怀孕的时候就把外婆找来了，所以外婆先来了，然后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喜欢抱孙子而提早了一点退休，所以我家有三位老人，我从就是这么三十几年来，我都照顾着三位老人，应该说他们先帮我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家，然后到后来他们老了，我刚好有能力照顾他们了，然后我也有一点时间了，后来我退休了等等的，就把这三位老人一个一个的照顾过来，大概有点特别，
对，很特别，听起来你家是四代同堂。
对对对，四代同堂是我从小我就四代同堂，我从小
你自己从小就是有比外婆再长一辈的长辈吗？
没错，我的曾祖母。说起老人哈，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台北市重阳节居然还颁奖给80几岁的老人，可见那个时候的老人是非常的
稀有的，
稀罕。对对对对对
对，像现在好像对啊，现在百岁老人都很多了，小的时候确实是一般来说很少碰到年纪那么大的老人家。
没错没错呀。
那么你的曾祖母
应该是
当时也是得过这个重阳节的奖牌或者是什么的纪念品的是吧？
对，有个奖状，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可能4、5岁跟着他一起去沾光去了，
去领奖，领奲状。
是是，那结果我也没有想到，那时候我的曾祖母到了还没有到90岁过去的。那后来来了美国，不是我的外婆70几岁的时候我把她接来了，那一直到我送她的时候是101岁半，
哈哈，
她自己也想不到，对对对，她自己跟我，她自己常常跟别人跟大家跟人家说，哎呦，我想不到我来到了美国，你想想看，她是一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出生的老太太，第一她没有想到她来到了美国，第二她说吃不完喝不完，你看她是一个信基督教很虔诚的老人，所以她经常的感谢恩呐、这样子，所以就外婆常常这么说了，中风以后还能这样说，
连你外婆都是清朝末年的人，你的曾祖母更是清朝的遗老了。
对，我相信她应该比我祖母要大个16、17岁吧，那个年龄16、17岁就可以生孩子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时候每两代之间的距离比现在短得多了。
对。
但是当你来到美国以后，你们家四代同堂，也是最小的是0岁刚出生，最年长的也是已经70岁以上了，这个中间的距离也挺长的。
不是二十年就一代，我的妈妈
超过
我妈妈是那个上海念书啊，上海出生长大，可是是广东人啦。然后她跟我爸爸呢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里面同学认识的，所以是师范的师范大学第一届。OK， 所以我记得我妈说那时候念大学的女生不多，所以呢我爸就老追她吧。anyway， 那
我是看过你妈妈的照片的，非常漂亮的，爸爸很能干，把她给追到了。
然后我爸爸也漂亮呀。
所以那真是郎才女貌是吧？俊男美女。
anyway， 好，应该是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很漂亮。那他们两个在师大第一届毕业以后，一起就到了北一女中教书。所以很有意思的是，我妈是那种上海来的嘛，就比较洋派 ，OK， 所以她又很爱漂亮，所以呢，她都是穿高跟鞋，然后穿着细腰的旗袍，滴滴兜兜的去上学。那你可以想想看，她的学生比她小不了几岁，就是第一届的时候，一个是大学毕业嘛，其他的还有高中的学生，小不了几岁。等等的就把他
应该很崇拜他的，
很爱他，而且很爱他呀，这样子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师。然后我妈提倡用唱英文歌来学英文。那
他是英文老师还是音乐老师呢？
他是哦，对对对，他是英文老师。你的问题问的真好，从来没想到过。对，那可是你要想想看，在北一女那种环境里面，有这么一位，那当然了，校长啊，都江雪竹都是比较古板一点啊。
我觉得他比较另类一点了。
对对对，学生们呢？都要考试啊，都要竞争啊。我记得他说他最受不了就是那个学校里的那种竞争的这种气氛。因为他比较自由派嘛。OK， 所以我爸后来几年以后就因为我爸很爱体育，他很会打各种的球。网球、篮球等等，乒乓球等等的，后来好像被台湾银行网罗过去，是因为
台湾银行的行队吗？
很应该是啊，反正我小的时候常随着他去南部去玩啦、啊，因为他去那边打球。这只是一个笑话 ，OK， 不是笑话啊、所以
插曲
那。一个插曲，
那他还是继续在北一女教书吗？
没有，就被挖到台湾银行去了。那我爸那不是男老师也很少嘛。然后我认为他长得蛮好看的，所以呢，这个北一女的学生女学生们，有点我觉得有点 crazy 的跑了。
没有去抗议是吗？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抗争，所以他们并没有去街头抗争。
没有，我是说他，例如说他在哪个地方教忘记了，图书馆还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边就会挤一堆。哎，那时候不知道粉丝这个词儿啊。
但是他有很多的粉丝是吧？
好像是这样。
那么幸亏他离开了北一女，因为有那么多的年轻的女生都很可能是为他要是怎么说很伤心伤情嘛。对，
没这么恐怖。好，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对你妈妈有没有觉得挺有威胁的呢？
哦，我没听她说过耶。
或者是你妈妈有很多的人对她疯狂。
啊，没有，那他，我不是以前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只说北影女以后的事嘛。北影女以后已经结婚了，然后，的确，我的干妈妈就是另外一位，因为另外一位老师，他跟我说那个我们家，生老二的时候呢，那个，我爸很开心，大概，就跑到我干妈的窗，这个教室门口去递了一个纸条，就是写了一个纸条说 ，It's a boy， 我弟从在教室 whatever 窗口外面吧，让我干妈看到，就是
所以就是去报喜去的，
对，呀呀呀。
那个时候你三岁了，你并不记得这件事情，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弟弟刚出生的时候。
我不记得，是我干妈说的，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那你也并不知道，在你弟弟出生之前，是不是你比较得宠，然后弟弟出生以后你就稍微失宠了，也并不记得这个事情。
那我不记得，可是是铁的嘛，一定是这样。我出生的时候，因为跟外婆外公都住在一起啊，我爸家里没出来嘛，就我妈的家在这边。那要我出生，那可不得了了，太高兴了，
掌上明珠了。
圆圆胖胖的，很好玩，大概呀。然后我爸妈他们，因为我要必须要说他们必须他们。从上海来，或者说比较洋派一点，所以他们很爱照相，所以我跟我弟弟童年的时候有很多照片，不但有照片，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的照片，都洗了一个小小的，比我们现在美国邮票可能大一点，先洗这样的，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嘛。
对，好像是样片一样。
对。可是也是贴到墙布上了。那现在我们家那个时候洗的照片是八成十的，那个时候已经洗八成十。
哇，非常大啊。
那有很多很多照片，很可惜的是呢，经过岁月的这个
冲刷，
真的是冲刷呀，因为在台湾会下雨啊，会淹水啊。会发霉呀、会真的就没了，真的就是泡水去了，或者是就发霉、发霉。你想想看，就贴在那种那个硬纸皮的相布，你还记得吗？黑底的，
是、真的是太可惜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 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现在您不但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网站，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包括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Himalaya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包括过往的节目录音。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去 Himalaya 收听。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我们请邓安琪女士，也就是我们可爱的邓妈，聊了一聊她的童年往事，讲到小时候的照片，真的小时候照片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照相太容易了，那个时候照相并不那么容易，他还能够有那么多的照片，可见他们家是很不一般的，对吧？
对对对，我想他双薪啦，就是所以可是都是公教人员呢，我想把钱花在娱乐上的那个也不少，喜欢照相啊。我们家是整个巷子里第一家有电冰箱的，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台开始的时候就有电视，然后整条巷子的大人小孩都来看电视。
所以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到后来你跟弟弟都分别的走上了跟这个表演有一点关系的路，是吧？
应该是吧，是我父母的那种自由开放的这种家风啊，可以由得我弟弟他这个充满了艺术细胞的这种人能够不循着正轨去一步一步的读书考试，而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去所谓的玩儿，然后因缘际会就遇到了戏剧这方面的
伯乐。
那个时候我弟弟是参加兰陵剧坊。那个
啊，兰陵我知道，
对对对，所以他从那里开始的，他也是经过里面很多训练了，我现在才知道，有很多，不管是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训练，我记得我看他们的第一出，也不见得是第一出戏，但是我看的他们的第一出戏是《何朱佩》，我就看到里头是有很多的基本功的训练的。
对对对，没错。So anyway， 就当然就爱上了戏剧。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就是 late 20，我觉得是大概28，
年近30了。
对对对，那后来演话剧以后，那个时候演话剧的人还不甩去演电视，知道吗？因为你演电视或拍电影都可以不断的重拍，你错了就来了。
舞台是最考验人的。
对对对。可是坚持了一阵子，然后也发现了这个电视演电视的好处，对不对？可以有很多的人可以看见，而不是像我们演一台舞台剧，顶多坐在剧院里几百个人。300、400、500，我们在北美更难经营了，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后制，灯光、声音响、服装、道具、什么的字幕或者是音效果等等等等的，非常非常的繁杂。很不容易做一个话剧，我在这里呼吁，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话剧的话， 多去看话剧，真的是演一次就只有这么少的人可以看见你。那你真正坐在台下那个那种 life 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你从录影带或者是的后面的看到的，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对，这种临场感是很多其他的媒体所不能够取代的，就是坐在剧院里头看舞台上的表演，不管是怎么样的表演，怎么样的戏剧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表演，通常都会跟录下来的或者是放在网上的或者是放在电视机上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对。
那么
嗯，
你是退休以后才做表演方面的，还是一来美国以后就开始做了呢？因为我知道令弟是等于是从你说二十几岁就开始做了，还等于专业的做这一行，但是你的专业是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是软体工程师，是
对，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你的业余爱好。
对，我也是也是因缘际会呗。我来到美国干嘛？当然是打工读书结婚成家生子嘛，对不对？然后找工作上班，所以这是很 routine 的一条路嘛，
对
不对？
很正常的人生规划。
对。可是在这个中间呢，我喜欢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去课外活动呀，年轻的时候就
参加合唱团呢、
合唱团呀，参加童子军啊等等的，多少也是喜欢群体生活。那来到美国以后，一直到蛮久了，生完老二了才跑去参加在北加州湾区的一个青青合唱团。那参加了这个以后，当然马上就感动的不得了，因为年轻时候的那个时光就飞回来了。
是大学时代的这种记忆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尤其是每个人那个最青春的那些年代，不管怎么样都是多彩的，都是没有办法忘记的。可是
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年轻人都是漂亮的，年轻的岁月青春的岁月都是多彩的。
更别提我们在文化学院在山上那个日子，我相信
更是多彩多姿。
OK， 那所以到了孩子都生完了才去参加合唱团，可是很快的，当我唱到那首歌叫做《回忆》的时候，回忆是，那马上大家就不是这样，我就说我了，就不得了了，已经。
是你说回忆的时候，我已经脑子里、耳朵里已经想起这个旋律了。
对，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我相信回忆流行了好久好久，总可能比我们年轻十几岁的人可能都还在唱。对，我现在60多岁嘛，
是我有一次
超过65。
我有一次跟初中同学见面，然后我们就开着车出去玩，结果在车上四个女生就开始唱回忆了。
就是啊，那永远都抹不掉、抹不去的回忆。OK， 呀，参加合唱团以后，这个合唱团也是一个多彩多姿的合唱团。每一年的有一个固定的时间，12月初的那个周末是要做例行的全年公演。那节目包罗万象，不是只是合唱，不是只是大合唱。那还有小合唱，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啊，那然后还有 pop song， 也有一群人特别唱流行歌曲， 方面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就是戏剧。
嗯，就像个小品一样。
对，我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做话剧，不讲错，自己做道具，自己搞服装，这样子弄得真的是非常的花很多心思做这么一个做这么一段小品，这一段小品
是非常投入的。
对对对，当然是绝对是很受欢迎的，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一个戏剧可以感动人很多，可以让人笑，可以让人哭，可以让人累，绝对是很吸引人的。
对，我记得有一年你们合唱团到西雅图来，我们还在西雅图碰了一面，也看到了你们的演出。
嗯，对对对，那时候你是那个节目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是，刚好。嗯，
我也很意外的碰到你。可是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演那个小品里面，我也是演妈呀。
你就没有不演妈的时候吗？
哎呀，我的天啊，你要知道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都40嘞。
但是最近我也看到一些你过去演出的一些录影，其实你也有不演妈的时候。
嗯，对，很少。
但是多半你的演出有这个喜剧的成分。
嗯，我好像我也喜欢的，不喜欢走喜欢
走这个喜剧路线。你反正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你在台上很放得开，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开心果的这种给人开心果的感觉，会让人开心，那么再加上一点喜剧的效果就更好了。
对对对，圆圆胖胖的，但是绝对不是林黛玉那个样子嘛。林黛玉演喜剧你说好看吗？好笑吗？
黛玉大概演不出喜剧来。
不，我说林黛玉的那个型的美女了。
对，林黛玉那个型，但是你说真的是瘦的人也不见得不能演喜剧。嗯，只是说跟圆圆可爱的人那种喜剧的方式不一样。
嗯哼，对对，那我也很想演美女啊，我也很想演这个女主角啊。是我像吗？
我看在那个暗恋桃花源里面你演的春花已经是女主角了。嗯，至少是之一。
对对对，之一。不，可是不是另外那个什么云之凡那种
不是那种纯情少女那种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我常常我跟导演说其实我也会演那种的呀。
导演不相信是吧？你自编自导自演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自己安排成纯情玉女呢？
我想演那个喜剧好玩的，那应该是我的特长，
本性
吧。嗯，
也是你的本性如此，我相信。
嗯嗯，呀，yeah, 对，所以
那不知道令弟是不是也有这种喜剧的偏好呢？还是他比较严肃一点？嗯，
我觉得我告诉你，我弟出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美国呀，他也不告诉我啊。谁都不知道，我爸妈也在这边，我妈是新妈的，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是新妈，但是她没有跟在她的这个新星儿子身边。
对对，然后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你弟在台湾很出名，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可能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去看什么台湾的电视，或者是就是说。或什么东，好久以后
主要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方便，像现在的话不管是电脑上啊或者手机上都很容易看到全世界各处的演出活动跟演出内容。
对对对，
现在比从前方便太多了。
我们讲的从前是35到40年的从前以前。
是，那么尤其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更多的东西都能在网上看到了，这是以前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
对对，看得我眼睛都秃了。我跟你说，我的 iPhone 告诉我，哎，这个礼拜你平均比上个礼拜多用了12%的时间在 iPhone 在电话上，那一看就是12个小时，你说可不可怕？
每天12个小时。
对对对，简直是疯了。那不过有很多时间我现在已经改为听了。OK,
就是不用少用眼睛了。
没错，嗯，我这双老花眼要好好的保护。
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既然说你有 iPad 比较大，你不一定要用手机那么小的屏幕来看一些节目，可以用比较大的呀。
对对对，我告诉你，我们家躺着3-4个 iPad, 可是我都没有去摸一下，直到今天我老公说你用这个吧。
所以你们家有人跟你推荐新产品了，事实上是已经放在那边很久的。
对对对，推荐了很多次我都没有管，那个叫做 iWatch 也是浪费了一两个在那里。那我
你刚刚对，你刚刚终于提到了你的另一半，那么你的另一半对你的这个业余爱好有什么想法呢？
嗯，他是赞成的，我 I mean 他是 support 的，可是他就是你不要来惹我就行了。
所以就是在外面怎么样闹得天翻地覆都没关系，回家来好好的就好了，安安静静的就好了。
对对，不要找他一起去，就也去干这个就行了。嗯，
不要把他给拉上台去就是了。
对对，不过他比较内向啊，反正他给我们好几个戏都拍了很多很几百张的剧照，他会就我们照剧照啊等等的。
所以那其实他真的是很支持了，他不只是坐在剧场当观众这样的支持，他还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就像拍剧照这样子，或者是拍录影啊，或者是给你们跑东跑前跑后啊，跑东跑西啊，做点杂活什么的。
嗯嗯，这个我们家那位是大爷，他不太做杂活，他不太会做杂活。人家说你们台湾的男人好像都不会做家事、
哦、是因为我也听说过你们台湾的女人都太贤惠了，把你们家的这个老爷惯成了一副老爷的样子，都是因为你们太贤惠的关系、嗯、
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从今开始，从今以后要稍微反省一下，不要那么贤惠了是吧？恐怕有点太晚了哈。
太晚了太晚了，哎呀。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住在加州的邓安琪女士，我们又是用 Zoom 来做远程的节目，那非常感谢她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在空中做这一次的访谈。那么邓妈说到了先生已经来不及改变了，那么我们就谈谈这个先生以外的你的舞台的生涯如何呀？
嗯，刚刚不是说我参加了合唱团吗？所以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团里面有编叫小歌剧。小歌剧就是有歌有剧，是轻歌剧。
对，所以还得唱的，并不只是说讲话念台词就行了。
对对对，因为是合唱团嘛，是一个音乐团体，是一个音乐节目，再把戏剧放进去。嗯，那个时候有一位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来的高材生，杨瑞奇老师，他很年轻，他比我们年轻十多岁，来到了湾区。我们大家就赶着去向他学声乐，去跟他学声乐。所以像你不要说我胆子不小，可是在合唱团的时候真的还没有独唱的经验，还是很害羞的，还是很害怕的。
对，至少在我们在同一个合唱团的时候没有听过你独唱。
独唱就是只有一个人嘛，在合唱团通常只有两句啊。说起这个，为了这两句你可以把你全部的细胞都杀死，就等了两句出来，就等你唱了两句，蛮
非常害怕。
蛮不好玩的。我不喜欢说合唱里面的领唱，要唱是整个歌唱，那是不一样的感觉。Anyway， 我们一群的中老年人，那时候四十几岁，将近五十岁了，那一群，就像跟着杨老师学声乐，那我们经验到此生没有用知道的，怎么样用声音，怎么样用什么这样唱歌。把原来是唱女低音的都被老师发掘出来，说你是花腔嘛。对，从此他就唱花腔了啊，等等的哦，怎么样把声音发出去，发到好远好远，可以要让整个厅里几百个人都要听到你的声音。这种老师唱的时候也是把我们都震慑住，因为我的感觉是他一唱歌呢，那我觉得那玻璃都会破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好多人都跟着老师学，而且学了很久很久，
一直到现在。
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我一直学到现在将近三十年，哈哈。到老师那是，这当然就变成除了成就变就是朋友咯，是不是？老师带领着我们对于戏剧有另外一种的认识，因为他在学校里他们演歌剧啊，然后他到香港里，他也是在香港的那边歌剧院也是女主角，在北京也是的，也曾经是的，因为他就来到了美国。所以我们老师说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有反对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听他的？他对呀，他有道理啊。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跟他，所以我们的小歌剧又有了另外一番的风貌。那因为
这完全是尊重专业跟专业学习的结果，对吧？
对对对，那个专业又很厉害的才行啊。嗯，因为演过一点点戏，这才开始演戏啊，生平第一次演。我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演了，可是我们要读书，我们哪来的机会啊？真的从小就喜欢，所以那个这个小歌剧是我戏剧的开始。然后后来就去有一个华裔剧，我们北加州有这么一个华人戏剧团体，叫做华裔表演艺术表演中心。那是一群两岸三地来的爱好戏剧的，不管以前是不是专业，或者是现在不是专业可是爱好，粉就大家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剧社。嗯，那我们是正正经经的台话剧哦。这样子我就参加了这个华裔剧社，然后有了一年一年的有一些演出的机会。
是在西雅图也有一些话剧团体，那不知道在加州这个话剧团体的生存是依靠什么呢？因为绝对不可能是依靠票房收入嘛。
生存啊，就没有没有靠自己啊。那个、
对呀、啊，就是靠自己，等于是自己要出钱出力。
嗯哼，尤其是对，就是当我们决定要演哪一出戏，通常我们是排大戏 ，OK？ 那我们要
排大戏还是不排大戏？
我们排大戏，
哇，
排两个钟头以上的大戏，很多幕的。
那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有野心开始排大戏呢，还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从小的开始？
据我的了解是一开始就排大戏。然后每一个戏都有，就是那位导演，就是有哪一位来导的话，然后有制作人制作团体，然后
就等于有一个剧组一样，
有个剧组，然后演员的话都是合适这个角色，我必须要这么说的，导演或者是认为你合适才找你来演这个角色，而不是你比较漂亮，或者是你比较胖，你比较矮，你比较高，所以找你来演这个戏。那当然演员的基本条件必须要有呀，你的声音要让人家听到，你的声音要人家听得懂，你讲的话要清清楚楚，要不然什么叫话剧呢？所以我认为这个话剧演员很大的一个基本功，或者是其实是天生，也很多天生的条件。就是当然你上台不能害怕呀，不能上台要自然。有的人演戏非常的自然，就像是他自己家客厅一样的，随便就入戏。对不起啊，我不是学戏剧的，我只是演了十多年的戏，可以这么说。那我一开始的时候，人家就看到我觉得你这个家伙哪来的。我必须要说这个剧团呢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物，例如说他们以前曾经是科班出身的，还有当然是在很有经验的老师带领之下，那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以前的人民剧院的头号 ,OK?或者是曾经是国家一级 二级演员，就现在都是老先生老太太了。然后后来来北京来了一位导演林宏彤，他是退休了以后来到我们这边，就跟女儿在一起，所以他有点时间，然后他也是非常的有精力。那他除了写戏剧方面的书以外，那他我们也邀请他来给我们排戏，所以林老师在我们这边排了很好几个戏，在这些年里面，那我刚刚讲了一半，我的意思是说，你老师们说你就是要生活，演话剧的人只要会生活就能够演，并不是像舞蹈或者是声乐，你要练练天呐，你要练唱歌，你要练舞蹈，要练练一辈子。可是舞戏剧，我可以是一个是不是叫素人？我就是
是常，因为是生活，你已经生活了一辈子，你当然会在台上生活。
对对，所以我就是这样蹦出来的。人家就觉得很不一样
你生活到台上去了。
当然你要演的角色也要靠近你的形象或者是你的
气质。
你的气质，对对对，气质。所以然后再加上基本功。那好，我刚才讲的是入戏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能够入戏，那你就成了。我常这样讲，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哦，可是真的是不容易哦。我说对，就是到对我跟人家讲的这些人来讲，他不见得能够入戏。入戏你就是要变成这个人OK， 你要是变成这个人 ，OK， 那另外一个老师会就是。常常讲的名言就是，你要多听，你要听到你对方讲的话，那你要反应啊。你是春花，你要反应对方讲的话哦，不是说背台词你回家去背呗，背来背去，你要是不能够融会贯通的话，好难背哦。可是我觉得台词好好背哦。呵呵，他讲什么我回他就对了吗？
对，如果这个剧本如果写得合理的话，台词应该是很容易，尤其是你入戏之后，这个人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别人跟他说这样的话，他就会这样回答，这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剧本都写得那么好啊。
没错，
如果再碰上像这个翻译的，比方说莎士比亚剧用中文来演，有的时候也是挺别扭的。
没错，那真的是不容易。可是如果有莎士比亚的剧让我演，我也会抛头颅洒热血的去好好的琢磨。
对，莎士比亚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但是又非常不容易的感觉。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接触莎士比亚，对吗？
没有，哪有这么容易能够演到这个戏或那个戏？我是很幸运的，我觉得能够演到《暗恋桃花源》这样子的好剧本、好戏。
对，所以这就是你演到的，你印象最深的一出戏吗？还是还有其他印象也非常深刻？
其他印象也很深刻，这出戏也许是一开始的时候能够遇到，所以这出戏对我来讲非常的深刻。另外后来就是我自己就乱编乱写，就出个小品啊等等的，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自编自导自演，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因为
那么除了自编自导自演这些小品之外，还有大戏，你说常常你们要排2个小时以上的大戏，那还有什么？
有，例如说好多啊，一年一个，大约是一年一个。
比方说很经典的像雷雨啊什么的，你们是不是也演过呢？
没有，我们没有演过雷雨。我们很喜欢走我们这边的路线，也就是说 我们赛缅华人的实际的生活或者对有关一些的东西的话，我们喜欢演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新编的一些剧本了，并不是经典的剧本。
没错，我们这边有位大编剧家沈月女士，所以她也是很疯狂于话剧呢，她还是一个charity 的这边做很多义工的事情，可是她会写这个，然后她会写大剧，然后他也支持着我们这个华裔剧社一路走来。
那么所以在你的现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里的老人，然后是你的唱歌或者是舞台的这个事业，对吗？
嗯，对，怎么都走有点退休了。OK。戏剧的话曾经热爱，所以愿意回报，所以我也做了几年这个幕后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繁重，但是我认为我是要在报答这个剧社，而且想要发扬话剧事业。
是的，在你刚刚说做后台或者是舞台的工作，真的你前面也提到一场演出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部分，你刚刚也提到了什么道具啊，什么服装啊，然后灯光啊，舞台上面所有的这些都是比舞台上的演员好像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服务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行业。那么在你们那边人手会够吗？都是义工吗？
人手不够啊，都是，而且都是临时哦，不是长期的，就是到时候就去找义工啊，求爷爷告奶奶，征兵，征小伙子，征会化妆的美女，都是全部是义工。我常常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制作人要感谢，必须要一一的感谢。那其实观众都想走了，我要谢100个人，告诉观众，我们这个在黑暗里，在前前后后有100个人在做这个剧。
是在舞台上能看到的只有这么10几个人，多的话也不过是20个人吧。
嗯哼嗯哼。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邓安琪女士邓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些加州的一些戏剧啊，舞台啊等等的我们在西雅图比较难听到的内容。那么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那么祝福大家跟邓安琪女士一样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疫情度过，快快乐乐的再继续正常的生活。谢谢您。
好的，大家晚安。
Need help getting started with self-help?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Alternative Talk, 1150.